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7回。韩立的目光啊，朝四下一扫，心中又有一些疑惑起来。这六翼双弓应该是12条的呀，但附近怎么就有一具重壳，其他的11具呢？难道是……韩立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脸色微变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怪异的笑声仿佛从极远处传来，紧接着雷鸣声阵阵，一侧天边突然之间是黑云滚滚，电闪雷鸣，狂风厉啸之声呼呼传来呀。见到此景，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顶着那天象异变的地方，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虽然说他的神识没有办法释放，但一丝心神相连的感觉绝对不会错的。远处的天象中赫然存在着自己的灵虫，一只六翼双弓。在心神相连的一刹那间，似乎有些陌生。此虫进化成六翼成熟体之后，竟然可以施展呼风唤雨的天地神通，这可让韩立有些目瞪口呆呀。可是这却代表六翼双弓完全可以熟练地调动天地元气，似乎在境界上比他这位主人都要高上一些，几近化神大成了。就在韩立有些难以置信之际，忽然又一阵嗡鸣之声大起啊，接着又从黑云相对的另一边天空中，大片的五色斑斓的云雾蓦然浮现而出，向对面是疾飞而去。韩立细看之下，脸色有些白了。彩雾之中赫然是一群群背生双翅的飞蝎，一个个巴掌大小，五彩斑斓，遍布了大半个天空。更让韩立干咽口水的是，在蝎群的正中央还有一只体型20余丈的蝎王。此蝎背部并没有生翅膀，但是巨大的身躯却被鲜艳的毒雾凭空托起，接近10余丈长的蝎子钩高高的翘起，连体闪动着妖异的绿芒。见此情形，韩立则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过他目光一凝之下，马上就发现这所谓的蝎王啊，竟然是数以万计的小蝎子凝聚而成，无数和周围一般无二的飞蝎呀，聚集在了一团，在蠕动中形成了这只庞然大物。韩立尚未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远处风啸之声大起，黑云翻滚之间，一只体长10几丈的雪白蜈蚣探出了一颗狰狞异常的巨兽。几乎同一时间，韩立原本有些模糊的心神联系转眼之间呢就清楚了几分。他神色一动，心中不禁暗叫了一句，果然如此，这只六翼双弓的体内竟同时包含了12条四翅石的元神标记，是那12条四翅蜈蚣的综合体。就是不知道是12条蜈蚣融合成了一体，还是其中的某一条吞噬了其余的11条呢？如此情况之下，才诞生了这么一条成熟体的蜈蚣出来。不过，那这些飞蝎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呢？当初天东商号的车队路过这片沙漠的时候，若是碰到这个虫群，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呀。韩立正在有些郁闷之际啊，黑云和彩雾顿时在远处是撞击到了一起，随即嘶鸣声嗡嗡交织闪烁，无数的飞蝎突然被黑云吹出的一股股白蒙蒙的寒风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一块块冰晶，然后噼里啪啦的从天空中直接坠落而下。 但是从飞蝎口中喷出的一团团彩色的毒气也转眼之间呢将那黑云吞噬掉了一部分，并且仍在继续疯狂地向前翻滚不停。顿时原本遮蔽蜈蚣的黑云变得薄弱了起来，露出了雪白蜈蚣小半的身躯。六翼双弓的体积虽然说比对面的巨蝎稍微小一筹，但是和普通的妖兽相比，那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呀。一颗狰狞异常的巨头探出了黑雾，一张口，一道粗若水缸的光柱喷射而出，白光所过之处，空气中骤然传出了刺啦刺啦的破空之声。光柱只是一闪就击中了巨蝎的身躯中，洞穿了一个丈许大的孔洞出来。巨蝎是无数的飞蝎凝聚而成，即使被病重要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剧痛或者就此被灭的可能性，反而口中呢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嗡鸣之声。高高的蝎尾对准了六翼双弓，只是一动，一道绿芒爆发而出，蝎尾呢竟虚幻似的一下子横跨数十丈的距离，到了蜈蚣头颅上狠狠的一扎而下。与此同时，巨蝎的腹部被洞穿的孔洞也在一阵蠕动之后飞快地弥合在一起，而六翼双弓眼见巨钩扎来却根本不在意，只是六只半透明的羽翅虚作一晃，身形一下子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蝎钩在呼啸声中一下子扎到了空中，下一刻巨蝎上空一阵空间扭曲，雪白蜈蚣蛟龙一般的一下子盘起现形而出，他六翅再次一顿，身体就一模糊射出，下一刻就一头扎进了巨蝎身上，同时呢口中一对獠牙深深地刺进了巨蝎的身体之内。一团乳白色的寒光在巨蝎体表上绽放开来，并转眼之间覆盖了大半身体，变得晶莹剔透起来。但是一顿之后，巨蝎的身体就彻底的碎裂开来，无数飞蝎下雨一般的呀立刻从空中纷纷坠落，残余的巨蝎部分终于不再凝聚一团，而是一哄而散，四散逃开。眨眼之间，彩色毒雾就化为了乌有啊。六翼双弓见此，并没有去追这些蝎子，而是大嘴一张，一股白色寒风吹出，把附近的地面掉落一地的飞蝎尸体全卷起来了，吸入到了口中，大口地咀嚼了起来。站在远处的韩立看到这儿也心中稍安了，他总算知道这条六翼双弓为什么进化得这么快了。他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之内，恐怕是没少吞噬飞蝎吧。这些飞蝎似乎是颇有一些来历，并非普通的妖虫，若是大量吞噬之后，的确有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他进入沙漠以来就没有看见过其他的虫兽，看来所有能动的东西都已经被飞蝎和这条蜈蚣吞噬个干干净净了。韩立正在思量之际，巨大的蜈蚣已经将地面上的飞蝎全都吃了个干净，接着头颅一抬，猛然朝韩立所在的方向望了过来，而且这目中啊，竟然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阴寒。韩立接触这个目光，心中还是咯噔一下，他隐隐地觉得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然六翼双弓口中一阵嘶鸣，六翅同时一扇之下，骤然之间就化为了一道白色的残影，冲韩立这边击射而来。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啊，这家伙已经扑到了韩立头顶之处，用不善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韩立。裸露在巨口之外的獠牙也出现护膜的轻轻的摩擦之声。韩立面露一丝奇怪之色，盯着此虫的眼都不眨一下啊，但是 倒背在身后的双手却袍袖一抖，两颗灭天珠同时滑落而下，无声无息地被抓到了手心处。空中的雪白蜈蚣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嘶鸣，过后一个转身，忽然呢就朝远处飞射而去，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天边之外。此虫对韩立竟如同路人一般，将其抛掷在了这里，就自行离去了。韩立大松了一口气啊，原本绷得紧紧的面皮也松弛了下来，但是随即呢又苦笑了一声。灵虫意外的跨界进化，从四翅进阶到了六翅，修为能有如此逆天的成长，这真是大大出乎韩立预料的。这些蛮荒古城虽然说没有办法和普通的妖兽一般化形成人形，但是也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灵智，法力强横之下自然有了想要斩断那丝心神联系的意思。他若是法力尚在，凭借当初种下的禁制，可以轻易地锁压住此虫的反抗，但是偏偏现在体内丝毫法力都没有，纵有千般秘术也是无计可施啊。那么如此情况下，就是出现突然反灵虫式的这个局面也毫不为奇啊。所以呢，韩立着实是捏了一把冷汗，刚才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将这个灭仙珠也暗暗地取了出来。说起来，这也幸亏当初的十二条蜈蚣都是从虫卵开始就被韩立精心培养的，并且呢一直持续数百年之久，两者的心神联系早已经是坚固异常，而此虫又是十二条同时凝聚而成，也相当于啊是将十二份联系融合成了一条，自然更加没有办法轻易的摆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蜈蚣好一会儿的挣扎之后，最终放弃了对韩立不利的念头，干脆自行飞走了。韩立自然只能干瞪眼看着呀，没有办法出手阻挡什么。现在的他望着黑云渐渐远去的影子，心中有些哭笑不得呀。想当初在人界的时候，他不惜利用神秘小瓶苦心催育此灵虫，结果现在此虫却成了成熟体，反而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了，这让他有一种呢鸡飞蛋打的郁闷。不过韩立轻叹了一口气之后，心境也就平静了下来。虽然说此虫暂时摆脱了他的控制，但是只要法力一修复回来，还是可能将此灵虫重新降服的。那么唯一的顾虑就是，灵界如此之大，修士如此之多，此虫可别跑得踪影皆无，或者说呢被其他哪个大神通者先一步的抓住。韩立站在原地想了好久，摇了摇头，不愿再想此事了，反而神念一转之间，蓦然想起了噬金虫和提魂兽来。他当即脸色一沉，快步疾走，片刻的功夫就到了百余丈外的某处地方。只是低头看了一眼，韩立二话不说，单手一握拳，金光闪动之间，对准地面就是狠狠一击啊！轰的一声，这青灰色的沙地仿佛被顶阶法宝全力一击一般呢，以韩立为中心彻底的爆裂开来。只见沙尘掀起了高高的蘑菇状灰尘，一个圆形大坑在下面显现而出，深足有三四丈，宽20几丈的样子。在大坑的正中间摆放着一只储物袋和三只灵兽袋。韩立先见储物袋袋口完好无损，心中一安，但是目光再朝那三只灵兽袋一望之后，当即走了过去。他一把将几只袋子都抓到了手中， 面露沉吟之色。虽然说神念没有办法检查袋中之物，但是储物袋口当初留下的一些密封痕迹完好无损，再稍微掂了一掂，就可以知道袋子里边的东西并没有缺少。至于那三只灵兽袋，一只空空如也，正是盛放六翼双弓的，另外两只啊，袋口微长，含力不用看，心神微妙联系之下，也能够感应到噬金虫和提魂兽的存在，甚至呢，从一只袋子中直接传出了提魂兽阵阵的酣睡之声。韩立嘴角一翘，最后一丝担心也荡然无存了，他当即把这袋口扎紧了，都揣进了怀中。这些袋子一个个小巧玲珑，从外表看倒也看不出韩立身上有什么丝毫的异常啊。不过六翼双弓留下的巨大的虫壳倒是颇为的麻烦，他眉头一皱之下，干脆又接连数拳，将那大坑啊再扩大了一些，将整只虫壳扔到了里边，再用厚厚的沙土给掩盖住。韩立围着原地又转了数圈之后，的确发现不出什么痕迹之后，才面露满意之色，抬头看了看远处黑云消失的方向，脸色阴厉了片刻，韩立蓦然一转身，朝相反的方向扬长而去。这一次他远行的目标就是千万里外的一座颇负盛名的妖兽之地，那里是天元境和某一妖地相连的边缘之地，整片区域横跨天元境和妖兽之地，各自呢拥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此区域最广阔最大的一部分区域则属于三不管的地方，作为缓冲之用的，故而此区域妖兽、蛮荒古兽以及众多的半妖人呢是频繁出没的，越到中间的最广阔地方也就是最危险之极。据说呢还有人见过高达数十丈的上古巨人，还有人声称啊听到过类似真龙的吼叫之声等等，如此多的妖异的传闻自然更给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过大多数人呢，还是听完这些之后都一笑了之，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的。这片区域有化神级别的妖修和修士出现，倒是货真价实的事情，这让人妖两族高层都是颇为忌惮，不约而同的把交手的级别就限制在此境界上了，若是再高阶的力量出现，那可就真的挑动了人族和妖族之间的大战了，那可是能直接扰乱天地元气，让河水倒流，巨山平移的逆天角色。即使三皇和七妖王这等的存在，也不过是合体大成的角色而已，有这么多的危险出现，这片区域原本应该人迹罕至才是，偏偏这个地方啊一直没有遭到人妖两族的正式开发，里面灵脉灵药丰富至极，远超常人想象，甚至有几种啊根本就是此地独产的灵物，连三皇等存在也是颇为重视，每年都要花天价灵石来收购它们。如此一来呢，自然有大量的修士炼体士前仆后继的涌来，他们有的呀是想碰碰运气，想得到一些灵药，有的呢却是根本在借着此地的杀戮来突破自己的修炼瓶颈，说起来倒是和兽潮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赶来这片区域的修士和炼体士，自然不会有炼气期和低阶炼体士这等过于低阶的存在了，否则只不过是到此送死而已。对面妖族派出的人手自然也是差不多的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韩立经过数年风尘仆仆的赶路，终于到了这片边境之地。落日之墓，这是人妖两族之人呐、对此片边境之地的共同的称呼。据说远古的时候啊，这灵界空中并非是七个太阳，而是九个， 但是当初人妖两族刚刚到达灵界之时，恰好爆发了一场席卷大半个灵界种族的真灵大战，数以百计修为可比真仙界仙人的存在，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啊，在灵界大打出手啊。结果不但其中十之八九在这场可怜的惊变中陨落而亡，更有不少地方山海巨变，大地开裂，甚至高空中的两个太阳也被波及而毁。这片边境之地，据说呢，就是其中一个太阳的坠落之后形成的巨大洼地。不过，这所谓的洼地，即使高阶修士用法宝全力飞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也需要花上一年多的时间呢。里面所包括的山脉就不计其数，千万公里以上的巨大湖泊也足有数十个之多，那更不用说什么森林平原等其他地形了。故而纵然有上千万修士进入这落日之墓，也如同水入大海一般，立刻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如此大的区域，围着它修建的人族城市却不止一座，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由修士自己掌控的巨型城市落日城。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8回。落日城紧挨着落日之墓修建，虽然说修建的规模和其他修士之城差不了多少，但是城中出现的中高阶修士之多，却是足以以天元境域中排进前三之列的。况且呢，除了修士之外，此城还有大批的中高阶炼体士出现。这些炼体士单论实力而言，丝毫不下于修士中的筑基和结丹修士，而且数量之多更是修士的十倍以上。要不是顶阶的炼体士数量少得可怜，并且城中呢还有化神修士坐镇，说这座城市是修士之城还真是有一些勉强的。不过说起来也可笑，在落日之墓的另一端，妖族一方的境内，同样的呢有一座妖修之城，也取名为落日城。据说这座妖城之大，还远在人类这边的落日城之上的。里面同样是中高阶的妖修云集，甚至呢，当初有神通广大的人族修士还特意跑过去远远看过此城一眼，回来大概的描述过的。哈利自然不会对什么人妖城市感兴趣的，此刻他正是在落日城的一座街道之上，看着两旁一个个高大整洁的店铺，脸上略微显出了一丝异色出来。这只是城市中的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但是两旁店铺中坐着的不是炼气期修士，就是低阶炼体士等模样的掌柜的。店铺中摆着的东西，下至妖兽材料，上至法器灵具，全都是五花八门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一家专门出售普通凡人物品的店铺。而韩立却刚走进这落日城城门不久，连过数条街道都是一般无二的情景啊。这不过是此城如此巨大，纵然修士炼体士众多，还是那些普通凡人占据了城市的大多数。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比比皆是，只是他们大多数都是青壮之人，并且全都一副异常忙碌，给那些店铺中的修仙者和炼体士打下手的样子。韩立走到街道一个拐角处的时候，目光一扫，突然呢朝附近一名唾沫星子乱冒的说着什么话的枯瘦男子走去。这名男子啊， 是一名练气期修士。走近了听他说话之人却都是普通凡人，正愁眉苦脸地听着眼前这位仙师的言语轰炸。
你们不知道，我那只獠牙兽眼看呢就扑到我头顶之上了，仙师我呀只是手那么一抬，哎，将黑云剑放出，立刻就将此兽的两只爪子给轻易的削掉了。你这个法器可是用十块中阶灵石换起来的，虽然只是低阶法器，单论威能，
谁？
一只手掌按在了这位枯瘦男子的肩头，让他吓了一大跳，急忙一转身，只见面前正站着一名看似年纪不大的青年，笑眯眯地望着他。枯瘦男子想训斥对方什么，却蓦然看到了韩立手上的一只散着淡淡黄光的戒指，脸色一变之下有些强笑地问道，在下田星，兄台有何指教吗？能够带灵戒的炼体士，一般来说呢，不是身份不同一般，就是有中阶以上的实力，都不是他一名小小炼气期修士所能够招惹的。没什么，我刚才看阁下谈得如此尽兴，似乎这座城市颇为了解，想请教几个问题，若是可能的话，是不是愿意做在下几天的向导啊？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
哎呀，原来星台是新入城的，哎呀，那韩兄可是找对人了。哎，我田星别的不敢说呀，在这座落日城可是足足待了数十年之久啊，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和事情，只是不知道道友打算怎么雇佣我呀。
枯瘦男子一喜之后说道，
一天零食十块。
韩立摸了摸下巴，干脆利落地说道，
哎呦，十块一天呢，哎，这有点太少了吧。哎，我说兄台再加一些吧，在下这怎么说也是一名修士吧，这点零食在下出城随便采点灵药也就回来了，是不是您说啊？
枯瘦男两眼滴溜溜一转，在上下仔细打量了韩立一遍，忽然笑嘻嘻地说道，
哼，十块灵石不少了，你出去哪有那么容易找到灵药的呀，就不怕碰到妖兽被一口吞了？一天十二块灵石，不能再多了。
韩立虽然说不喜欢斤斤计较，但不希望对方狮子大开口啊，不客气地说道，
好，成交。哎，你们几个聊着啊，先是我先去做事了。
那枯瘦男子一见韩立有些不快啊，连忙答应，并朝着身边的几个人一摆手，那些凡人如蒙大赦呀，立刻一哄而散。
不知道仙师想先去何处看看呀？
枯瘦男子啊，殷勤地问道，同时对韩立的实力暗中猜测着。
炼体士可和修士不同啊，修为的高低大半都在一身强横的功夫上，所以呢用神念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的。现在我去附近的邻居材料店看看，再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城中的情况。
韩立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说道，
哎，这个没有问题。落日城啊大概分为八个区域，那么其中三个区域啊是普通人居住的地方啊，另外五个区域呢则是咱们修仙者和炼体士居住和交易的区域。但是五个区域当中还是有些区分的，其中四个都是和韩兄现在身处的地方一般，可以任意的出售买卖法器丹药和各种材料，那么进入最后一个区域则必须每人一天缴纳一块灵石，它呢位于落日城的中心处。哎呀，无论是精品灵具还是顶阶宝物，全部都会拿到那里来买卖交易的，那里也汇集了咱们天元境的多家大商号，听说呀还有灵宝出售呢。
枯瘦男子紧跟在韩立旁边，口若悬河地说开了。
灵宝，我对这些不感兴趣，说些其他的。
韩立听了心中一动，但是脸上却毫无表情。
这倒也是啊，韩兄们是炼体士，灵宝再好也没有用的呀。但是这些商号也有不少顶尖灵具出现。哎，对了，有一个消息韩兄会大感兴趣的，听说一家拍卖行得到了一套当年圣皇亲自使用过的天元武具，正准备啊将它拍卖掉。这些灵具一套五件，每一件那可都是顶尖中的精品啊，不下于一般修士的法宝，那更别说是五件一起了。据说呀，这套灵具还能够根据修炼体式本身的法质的强横来表现出不同的威力。那当年天元圣皇未曾获得灵根之前呢，可是凭此击杀了不少声名赫赫的强敌。此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不少高阶炼体士在这短时间都特意没有出城，准备留下来参加这次拍卖的。
枯瘦男子啊，似乎想起了什么，说出了这番让韩立脚步一顿的话来。
天元武具，真的有这么传奇吗？
韩立这一下子真的有些感兴趣了。
哎呀，自然不假呀，这可是拍卖行公开放出来的话。
枯瘦男子几乎是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拍卖什么时候召开呀？
韩立沉默了一下问道。
虽然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吧，但是顶多呀只能再拖三四个月的样子，拍卖行不敢让如此多高阶的炼体士久候的。
枯瘦男子听韩立如此一问，心中一凛的回答，同时呢暗自思量，自己难道真的撞大运了？眼前之人真是一名高阶炼体士，虽然说看容貌实在是年轻的过分，但也很可能是吃了什么驻颜的灵丹妙药啊。心中这么想着，天星这神态不觉拘谨了起来。但是下面呢，韩立随口问了几句有关天元武具的事情，就不再问拍卖的事儿了，而是仔细地询问起了落日城其他方面的事情。虽然说心中有些纳闷，枯瘦男子还是一一作答，并带着韩立一连横穿数条街道之后，进入了一条专门出售买卖灵具材料的街道上。既是听说了城市中心处专门出售精品宝物，韩立并没有打算马上过去，因为灵具材料虽然也算稀有，但是相比炼制法宝和古宝的材料，那就却普通多了呀。专门出售高档宝物的地方，反而找不到合适的灵具炼制材料。当然了，那些成品的顶阶的灵具又是例外了。 韩立到了此地之后，精神为之一振。他此行的目的，虽然说是想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机缘，借着落日之墓的凶险来突破这最后一层的瓶颈，但也绝对不会不做任何准备让小命不保。故而他打算在进入落日之墓前呀，先炼制出两件让自己满意的顶阶灵具，在对敌的时候呢好多一些胜算。至于那天元武具，听起来是不错，但到手恐怕不太容易的。当然以他携带灵石之多，倒也不是真没有机会购下此物的，但是那样做的话呢，恐怕就太过惹眼了一些。他只是略一细想就熄灭了这个心思，还是打算自己炼制灵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一个个的查看起了店铺中的灵具材料，但是转了七八家之后啊，就停止了这一番无意的举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
这些店铺的材料吧，也不能说不好，甚至某些材料绝对称得上是精品，但以韩立现在金刚诀马上大成的境界，又怎么会看上这些材料的呢？用的话，即使花费了心思炼制出来的灵具，也顶多和当初留给范胖子的那口金蛟剑差不多，对他的用处实在不大。
怎么，韩兄看不上这里的东西？
一旁的甜心倒很会察言观色，马上如此问道。
哎呀，哼，这些材料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啊。
韩立摇了摇头，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
这都看不上的话，哎，那不如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吧，那里啊经常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不过我不能保证那边就肯定能有韩兄想要的。
甜心真不愧为此地的地头蛇呀，转眼之间就提出了另一处地方来。
哦，那去看看吧。
韩立一听这话，心中大感兴趣，于是二人离开了这个街道，而在城中拦了一辆兽车，就准备上车而走。但是就在韩立刚将一只脚踏上兽车的时候，忽然一声龙吟从高空传来，接着仿佛虎啸一般的吼声滚滚而来，这两种声音交织顿挫呀，传遍了附近的整个天空，引得下方的凡人和修士是一阵骚动。韩立同样的朝声音传来的天边望去，只见一个黑点儿正以极快的速度疾驶而来，转眼之间呢，就到了韩立等人的面前，竟是三头啊生有虎龙两颗头颅的怪兽，拉着的是一辆淡青色的飞车，从高空飞快的掠过，龙吟虎啸之声转眼之间远去。
哎，黄粱灵君竟离开了洞府，这是怎么回事啊？
甜心一见空中兽车，却失声的叫出口来。
黄粱灵君，哎，这是什么人呢？
听韩立这么一问，甜心一愣啊，接着用古怪的目光打量起韩立来。
怎么了？在下脸上莫非开花了？
哎呦，看来韩兄真是从很远的地方而来的呀。
为何这么说呀？这个人在落日城非常有名吗？
哈，本城的城主虽然是化神中期修士，但是我们落日城第一修士却并非是他，而是在附近一座山中居住了万年之久的这位黄粱灵君。据说呀，他已经过了五行合一的关口，是一名合体初期修士了。
甜心有些兴奋地介绍着。
合体初期，
韩立听了心中一凛呢。他当年也是一名化神初期修士，化神期和合体期的差距之大，可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啊。在灵界的数十年，合体期修士已是他能听说过的最高阶的修士了，三皇等人也不过是合体境界大成而已啊。从其他修士和凡人的口中，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和大成渡劫期修士有关的传闻，仿佛这种人族最顶阶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在灵阶中出现过一般。当然了，这有可能他接触的层面还比较低，所以呢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方面的信息。上了兽车之后，甜心又兴致勃勃地给韩立说了一些有关黄粱灵君的事情，大多是说这位黄粱灵君如何了得，以及有多大多大名头等等。韩立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没有接口。结果车子足足在城中狂奔了几个时辰之后，来到了一条陌生的街道，在这个街道尽头处蓦然停了下来。韩立从车上跳下来，目光往附近一扫，就看到了一个看似不小的店铺。这个店铺啊不太普通，大门很高大，并用惹眼异常的金粉装饰着，上面写着一个书写着琼宇阁三个字的巨大的招牌，而在大门前两侧则有两根丈许长的青色的铁柱，
上面呢竟然用银色的细链更拴着一头赤红色仿佛蜥蜴模样的怪兽。这两头怪兽呢，在韩立走下马车的一瞬间就马上站起了身子，用小眼死死地盯着韩立，并露出了不善的目光出来。
去，
田星紧跟在韩立后面，见这两头怪兽凑过来却毫不在意，手中的掏出一个淡黄色的牌子冲两只怪兽一摇，顿时两只怪兽发出了几声低吼，就懒洋洋地再次趴伏在地上不动了。两个人呢，从这两个怪兽中间走了过去。到了里面啊，韩立的眉头不经意的一皱。只是一个只有六七丈大小的简单的屋子，四周虽然说摆了一些货架，但上面却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而在屋子一角呢，有一个楼梯，附近摆着一把木椅，上面坐着一名面色焦黄塌鼻子的老者，正微微瞌睡着，仿佛呢一点也没有察觉客人的到来。
旭老，别睡了，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田星倒是毫不客气，几步上前啊，抓住男子的肩膀一阵猛晃啊。
客人，在哪儿啊？
老者睁开了朦胧的双目，但一副尚未睡醒的样子。
哦，听说贵店有些特殊的东西，在下过来看上一看。
韩立打量完貌似掌柜的老者之后，不动声色地问道：
客人想要特殊的东西，那容易，本店专门收购不同一般的东西，出售给所需之人的。客人想要哪方面的呀？啊？
掌柜的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停留了片刻之后，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零具材料，韩立平静地说道。
哦，哎呀，这个需要这种材料的人可真不多呀。哎，不过本店还真有这么两件东西。哎，我这就起来。
掌柜的笑了笑，一转身就顺着楼梯噔噔噔噔的上楼了。望着掌柜上去的背影，韩立的双目却微眯了起来。他突然对田星问道：
此人好像也是一名炼体士，而且等级还不低呀。
当然，旭老以前啊，在我们落日城颇有些名气的高阶炼体士，但是数十年前呢，在落日之墓中啊，遭遇到了意外，中了一种怪毒，现在呢，是空有高阶炼体士的肉身，但是浑身上下呀，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只好在城中开了这么一家店铺。
哦，原来如此。
韩立点了点头，似乎有些释然了。田星笑了一笑，刚想开口问韩立如何看出这位旭老的身份的时候，突然外面一声低低的兽吼，接着听到了一声清冷的呵斥之声：
畜生，找死！
接着呢，就传来了砰砰两声闷响，好像有重物狠狠落地的声音。韩立一惊啊，不知道这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9回。